六十进一妙文。鄙人发明厚黑学是千古不传之秘，而今而后当努力宣传，死而后已。鄙人对于社会既有这种空前的贡献，社会人士即该予以褒扬。我的极门弟子及私塾弟子，自当教主六旬圣诞应该作些诗文歌功颂德。鄙人今年民国28年已满60岁了，即使此刻寿终正寝，亦或为日本飞机炸死，祭文上也要写享年60有1上寿了。生期那一天并无一人知道，过后我便告众人，闻者都说与我补助，我说这也无需。他们说教主六旬诞送是普天同庆的事儿，我们应该发出启示征求诗文歌功颂德。我谓这更勿劳费心，许多做官的人德政碑是自己立的，万民伞是自己送的，甚至生祠也是自己修的，这个征文启示不必繁诸亲友，等我自己干好了。大凡征求寿文，理应补叙本人道德文章功业，最要者犹在写出其人特点，其他略可从略。鄙人以一介匹夫崛起而为厚黑圣人，于儒释道三教之外特创一教，这可算真正的特点。然而其事为众人所共知，其学已家喻户晓，并且许多人都以身体力行，这种特点也无需赘述。兹所欲说者，不过表明鄙人所负责之重大，此后不可不深自勉励而已。鄙人生于光绪5年己卯正月13日，次日始立春。算命先生所谓己卯生人戊寅算命，所以己卯年生的人是我的老庚，戊寅年生的人也是我的老庚。光绪己卯年是公历1879年，爱因斯坦生于3月19日，比我要小一点儿，算是我的庚弟。他的相对论震动全球，而鄙人的厚黑学仅仅充满四川，我对于耕地未免有愧，此后只有把我的发明的学问努力宣传，才不虚此生。正月13日历年上载明是阳公祭日，诸事不宜。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关于阳公，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。说古时候啊，有一个姓杨的人家，有13个儿子，可是他的邻居啊却没有儿子，于是他常常在邻居面前摆出志得意满的样子，邻居呢就非常生气，就咒他说，你不要嚣张显摆啊，生老病死各有其命，谁知道你的儿子会长命百岁呢？杨公仰天大笑道，哈哈，我有13个儿子呢，即使碰上3灾6祸我也不怕，就算老天妒忌我，一个月收去我一个儿子，也会留一个儿子给我送终的。没想到这事真有凑巧，有一年还真发生了瘟疫，刚好又凑巧这年有闰月，杨公的儿子得了疫病，第一个儿子呢死于正月13那天，紧接着儿子们一个一个都死去了。到了年关12月，杨公的13个儿子全都死掉，只剩下他自己，晚景十分凄凉。人们都说杨公的遭遇啊，全都是应在他自己说大话上，而同时13这个数字也被认为是一个不祥之数，凡是婚姻嫁娶这等喜事都不用农历13这一天。但是后来相传唐代风水宗师杨君松又根据28星宿的顺数定了阳公13忌。阳公13忌自古以来就受到悬空家的重视，在悬空家的眼中，这13个日子绝不能选来用作开张动工嫁娶签订合同等等。孔子生于8月27日，也是阳公忌日， 所以鄙人一生际遇与孔子相同，官运之不亨通一也，其被称为教主一也。天生鄙人，冥冥中以孔子相待，我何敢妄自菲薄。阳公祭日的算法是以正月十三为起点，以后每月退二日，也就是两天，如二月十一日、三月九日，到了八月，又忽然生出变例，以二十七日为起点，又每月退两日，又九月二十五日、十月二十三日，到了正月又忽然发生变例，以十三为起点。诸君试翻历史书一看，既知鄙言不谬。大凡教主都是应运而生，孔子生日即为八月二十七日，所以鄙人生日非正月十三日不可，这是阳公在千年前早已注定的。孔子生日定为阴历八月二十七日，考据家颇有一词，改为阳历八月二十七日，一般人更莫名其妙。千秋万岁后，我的信徒饮水思源，当然与我建个后黑庙。每当圣诞之际，要查看阴阳历对照表，未免麻烦。好在本年，也就是民国二十八年正月十三日为后黑教主圣诞，将来啊，每年阴历重九登高，阳历重三日入后黑庙致祭，岂不很好？四川自汉朝文翁兴学以后，文化比诸齐鲁，历晋唐以其有名，蜀学之盛足以江浙诸省相类，铭记献贼献蜀，杀戮之惨亘古未有，秀杰之士起而习武，蔚为风气。有清一代名将辈出，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无一不有，家道时全国提振，川籍占十之七八，于是四川武功特盛，而文学则绝艳不振。六十年前，张文香建立尊经书院，延聘湘潭王仁秋先生来川讲学，集门弟子并言廖继平、傅顺、宋云子名满天下，其他著作等学者止不生屈，普学大生，文风富盛。考湘起楼日记，己卯年正月十二日，王先生接受尊经书院聘书，次日鄙人诞生，明日即立春，万象更新，这其中实践造物运用之妙。帝王之星者，必先有为之驱除者，教主之星也，亦必先有为之驱除者，四时之序，成功者去。孔教之兴已两千余年，皇以上帝乃眷西故，则是四川为新教主诞生之所，使东鲁圣人、西蜀圣人遥遥相对。如吾川人尚武已成风气，特先遣王仁秋入川为之驱除，此所以王先生一受聘书而鄙人即松生越降也。民国元年，共和昭昭，为政治上开一新纪元，今为民国二十八年，也即是后黑纪元二十八年。所以四川之进化可分为三个时期：蚕丛鱼凫，开国茫然，无用申论；秦代通蜀而后，由汉司马相如以至阳明慎，川人以文学相长，是为第一期。此则文翁之功矣。有清一代，川人以武功见长，是为第二期，此张献忠之功也。民国以来，川人以厚黑学见长，是为第三时期，此鄙人之功也。民元而后，我的集门弟子和私塾弟子努力工作，把四川造成一个厚黑国，于是中国高瞻远瞩之士大声疾呼曰：四川是民族复兴之根据地。何想要复兴民族打倒日本，舍了这种学问还有什么法子？ 所以鄙人与所著《厚黑从化》内喊出“厚黑救国”的口号，举出越王勾践为模范人物。起初也，勾践入吴，身为臣，妻为妾，视之为厚。起初也，找吴之意，夫差请照样的身为臣，妻为妾，勾践不许，必置之死地而后已，视之为黑。918以来，我国步步退让是勾践退吴的方式，77事变而后全国抗战是勾践找吴的精神。我国当局定下国策，不期而与鄙人之学说暗合，这是很可庆幸的。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与其好讲厚黑哉，于不得已也。鄙人发明厚黑学是千古不传之秘，而今而后当努力宣传，死而后已。鄙人对于社会既有这种空前的贡献，社会人士即该予以褒扬。我的极门弟子和私塾弟子当资教主六旬圣诞应该作些诗文歌功颂德。自鄙人的目光看来，举世非之与举世誉之有同等的价值。除弟子而外，如有志同道合的瞿伯玉，或走入异端的元壤，甚或有反对党如楚狂巨逆征生母诸人，都可尽量的做些文字，无论为歌颂为笑骂，鄙人都一一敬谨拜受，将来会刊一册，题目厚黑教主荣禄。千秋万岁后，厚黑学如朝日中天，可谓其生也荣，其死也荣。中华民国万万岁，厚黑学万岁。厚黑纪元28年3月13日，李宗吾谨起。是日也，即我耕地爱因斯坦六旬进一之前一日也。